大家好，我是柴大树。Hello， 大家好，我是柴大树，欢迎收听柴大树的生活日记第七集啊，好长。OK， 这期我要聊跟大家聊什么？我其实想跟大家聊业务人生。也不能算是人生了、啊，我好像讲的好像我资历很深、啊、其实没有。我其实本这第七集我本来那时候想说要录一个睡前故事啦，可是后来想想，先把我自己的介绍到一个段落，再来开始做我想要做的内容。OK， 好，回归业务这个部分哦，我自己本身呢做业务没有做很长的时间，其实总偷偷加起来在4年多吧。就是包含到目前现在服务 的业务这个公司的部分，大概才4年多。那起初会踏入这个原因呢，有点无聊，也不算无聊，就是有点小故事啊。但是这个也不是什么故事的，因为前几集我大概跟大家讲过，就是我之前我阿嬷过世，我才学吉他嘛。对，那后来就是因为。就是都已经送走了，所以才决定，然后要找赶快找一个工作开始赚钱。因为那时候工作，应该说那时候在照顾阿嬷的时候是没有工作的，所以就投入到业务这个产业，因为他赚钱快，有业绩奖金啊，然后有些津贴啊，所以就会想说，好，那我就赶快把那我的事业冲起来，然后就在开104的那个瞬间，全部都投业务工作。那当中其实有很多啦，比如说像什么信贷的啦、融资的啦，然后保险啊、房仲啊，然后食品的啊，然后二手车的啊等等，很多啦。其实业务真的很多很多很多，电子业啊，好不好 ？OK， 那我也是因缘际会之下面试到了我目前现在服务的公司。说到要应该说讲公司之前，我其实 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你们会觉得气氛、金钱、升迁这三个，哪一个是你目前最想要的呢？我公布我答案了，3、2、1。我的话呢，我是会选择气氛的那个人。可能大家觉得很意外，说啊，你不是说你要赚钱啊，怎么会想要选一个什么气氛好的工作？我自己是这样觉得，因为我其实，在做业务这份工作前，我做过蛮多的，我有做过杂志社的编辑，也做过监理所的工程师，也做过门市人员，也做过铁工厂的师傅，不算师傅啊，就是半塞这样子。OK， 其实就是大概这样子的一些。经历过蛮多的工作环境，所以后来才觉得说，对我来说，其实能够让我做的很久很久的，有动力一直在这间公司做下去的最主要的一个重点就是气氛。对，因为气氛对我来说会影响到我自己本身的情绪，因为我是一个很感性的人，大家应该说我的巨蟹座嘛，巨蟹座就是一个很感性的星座，很容易被环境的气氛所渲染，然后导致自己就可能会很开心啊。很亢奋啊，或者有的时候就是很沉重啊，然后很哀愁啊。好，其实我们是很容易被人感染的那一类人，所以我就选择就是气氛好的这种工作。虽然当时那时候觉得说，薪资也蛮重要，但是主要还是在气氛这一块。那刚好这间公司呢，其实他们就是我们其实要讲公司不是很大，所以因为不是很大，自然就不会有勾心斗角的状况发生哦。毕竟大公司嘛，人多嘴杂，通常都会有一些小团体啊、然后不同个性凑在一起就容易产生纷争，在我们这种状况是绝对不会有的啦。那我们公司呢主要是在做两大类，第一大类是所谓的人医，然后第二大类呢是兽医。这两个类型呢，讲起来可能会水很深，所以我就先简略的大概讲一下就好了。人医就是顾名思义嘛，就是服务我们 人类的部分，就是诊所啊、健检中心啊，然后医院啊。OK， 那兽医的话也是，就是可能分就是动物医院啊，然后动物的诊所啊等等。OK， 拉回来人医这一块好了，因为我兽医的部分是主要属于偏向支援的那个部分啊，所以人医的话我会讲比较多。 好，那人医我主要服务的是肠胃科，还有所谓的开刀房。肠胃科呢，主要是做耗材的贩售。那开刀房的部分就是主要做维修。维修什么呢？维修里面的一些，比如剪刀啊、持针器啊，然后摇骨钳啊等等这种比较特殊的器械，然后还有一些什么头皮弹簧钩啊等等之类的，就很多种，好几万种那种器械的一些维修。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内视镜。那说到内视镜呢，我们家呢其实最早是主要是以内视镜的维修起家的。OK，那内视镜又分两种，一种是硬镜，一种是软镜。那硬镜是什么呢？硬镜就是一般我们在开刀房会比较常看到的，因为早期的开刀房呢，动手术都是需要切开层层的肉，好、哦，再到可能如果你是开胸腔，可能要先把骨头锯掉啊，然后再开到肺啊或者是心脏这种地方，所以会比较大工程，而且手术风险非常高。那自从有了内视镜之后呢，就是医生可以直接打几个孔洞呢，就可以在你的身体里面做一些比较深层的治疗。OK，那我这边概率说一下，就是大概会打三个孔洞左右啦。那可能还会有，因为依照术式的不同，它会有不同的一些变化。那第一个孔洞呢，它主要是在放内视镜。那第二个孔洞呢，就是在放一些，比如说电刀器械啊，或者是气动器械等等，去做切除或者是取样的动作，或是取息肉的动作等等。那第三个孔道呢，就是在走污水的排除，就比如说你的脏血啊，或者是你的组织啊等等之类的，就透过那个管道排出来，不会留在体内。OK，这大概是硬筋方面的运用。好，那软筋呢，这边就运用的也会比较广。它的深入科别也蛮多的，它比如说像是在你的泌尿道里面的，比如说软式的输尿管镜啊，就是从你的生殖器，OK，进去你的，就是从自然孔道部分进去你的输尿管里面，看你的输尿管有没有长息肉啊，或是有什么东西呀、啊，什么之类的。好，然后再就是支气管镜啊，从你的嘴巴进去到你的肺腔里面去看一下你有没有什么问题啊，好，还有现在比较更常见到的是在做健康检查会用的，比如说胃镜，然后大肠镜之类的。所以我的工作内容主要就是服务这些科别的医护人员还有医生。其实当中还蛮好玩的一个现象就是，你常常会人家说做业务要应酬，那我比较常听到的是，我们做业务的，就是应酬都在喝饮料。这是我进来这间公司以后才发现的，有特有现象哦。所以我的维度不是一天造成的。我最后还记得，我那时候刚进公司的时候，我是还70公斤吧，然后现在好像足足，好像应该有8公斤增加了。所以我现在整个脸变超圆的。好啦，这不是重点，重点是就是刚刚我说到就是，我们会应酬嘛？OK，那我们不是喝酒，我们是喝饮料。好，然后第二个现象呢，就是我们常常会需要跟医护人员去打好关系，然后就变得可能，在各方面来讲，就是要常常的去配合他们的一些喜好，比如说他们的时间点，哪一些时间点比较容易找到他，然后他大概喜欢聊什么样类型的话题哦，因为其实医护人员很忙，他们也不会，就是站在那边，真的没事，一直在跟你拉嘞，拉了1个小时或半小时，好，所以他就是你要，就是大概知道他的喜好，好，然后大概会聊什么。那当然，如果他比较空闲的时候，可以多聊几句啊。那但我们通常都是会聊比较重点的东西，然后可能会带几句比较闲话家常的部分，然后再剩下的部分就是会在可能电话上面联络这方面，就联络感情啊，然后自然而然就会慢慢的跟他们产生比较好的一个人际关系。OK，那其实这个在这个行业里面，其实有所谓一个半封闭的状态。所谓半封闭，不是贬义词啦，是主要是说，我们在跟这些医护人员打交道，因为他们毕竟很忙，所以变成说你必须一定要跟他们有一定的关系，你才有机会做到他们的生意。不像是说可能保险莫开，可能他更刚好真的有这个需求，他马上就跟你说：“哎，好，我就是需要这个东西。 对，那在医院这块，因为除了我刚刚提到，就是说你要跟医护人员打好关系的部分，你要跟医院里面的行政人员也要打好关系，因为你如果关系不好的状况下，就会变成层层会卡关。因为医药产业它是比较一个严谨的部分，它不像是一般你在卖一些产品的时候，我想就是银货两讫，就是意思表示达到，就是法律里面讲的意思表示达到了，我就可以去做一个所谓的贩售的交换的动作。那在医院里面的话，除了你跟医生打好关系，或护士小姐打好关系以外，你还要跟行政人员打好关系，不然，你的行政流程就会非常的卡。然后再来就是要常出现在这些医生啊，或者是医护人员的眼前，让他们认识你。OK，因为他们每天要面对的厂商也是几千个、几百个啊，有点夸张啦，就没有那么多啊，但是就是。也是很竞争的一个行业嘛，所以就很多的厂商会去拜访，那他们也会觉得很厌烦啊，就是每天都要面对这么多厂商，然后一直在烦他，所以自然就是必须要有些小手段，也不能说小手段，就是一些小技巧，就是跟他们去拉近关系，然后达到你想要的目标这样子。所以说起来，蛮有趣的，就是在认识这些医护人员的过程中，其实你要去克服的方面，就比如说，你要去，知道他的时间嘛，刚刚提到的，知道他的时间，然后他的喜好，然后可能就是在某些状况之下的时候，你可能要去协助他们去做完成一些术式上的工作，比如说像我们会在推新产品的时候就会去跟刀，那跟刀就会有可能会遇到。血淋淋的状况，这种状况都是有的，对，还蛮好玩的。那也会增进到自己的专业知识，让你知道说，哦，原来在当下开刀的时候是这样开，还可以这样做。那医生的手法不同，也会有不同的做法，因为学得更多。哦，原来这个东西它还可以这样操作，对，所以会学到很多很多实务上的，就是一般在业界学不到的东西。除此之外呢，我们就是平常啦，就是因为你医院不可能只有服务一家嘛，所以我们也会很常的跑来跑去。像我自己的话，我就比较蛮常出差的。那出差的话，就可能会跑到中部啊，或者是新竹苗栗啊，南投啊、彰化等等的医院，就是去开发也好，然后去维系关系也好。好，就是会认识不同的医护人员，对，整体来说是算是边做边玩的感觉。尤其是当你的产品真的在一家医院里面就是在使用的时候，那种成就感是我觉得是一般外面的产业体验不到的。当然也不是说医疗业务有多么了不起，而是觉得说就是在那个当下。就是你经过了层层把关，要先经过试用、申请、填表单的部分，最初的，然后再就是进入医审会，他们去评估你家的产品要不要进来这间医院，然后再到医生确定好通过了医审会，医生要试用你家产品好不好用，O 不 OK，在临床上面会不会有遇到什么问题，哦，合不合格，好，才进入到哦，好，他确定用合格了，那想用我们家产品了。那采购这边才跟你做议价的动作，那议完价呢之后才会再进入下一个步骤，就是我们要第五个步骤，就是他要经过他们院内的行政流程审核，好，没有问题，你的资料都没有问题，也经过卫署许可等等的，好，然后才会再给你个物料码，有这个物料码之后呢，你再去提醒单位说，哎，但这个部分我们都已经跑完喽，可以下单喽，那他们才会。就是下单，所以到下单这个动作已经到第七个步骤了，所以就是很冗长、很冗长的一个的流程。所以当做到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哦，好爽，终于有意愿用我们家产品那种感觉。对，当然有成就感就会有失落感。那我认为失落感的部分就是案子卡住的时候，或者是你家的品质被质疑的时候。你要怎么样去面对？然后面对之后的那种调试心情的部分，就是都会难免会有的。甚至就是，医生就觉得你家产品就是烂，就是不好用， 哦，这个东西都会有状况发生，因为有买货人就一定会有闲货人嘛，这都是无可避免、无可厚非的部分。所以我们就是要尽可能的去调整自己的心情，然后去不能说说服，去安抚医生或护理人员，然后甚至是跟他们就是讲解一下我们家为什么会这样做，或者是我们的品质的部分为什么会是有这种状况，你要怎么样去做一个调试是很重要的。所以做业务呢，我觉得最重点的不是你多会说话或是你多会social，而是你在遇到一个困难的当下你该怎么样去解决。我认为我们的公司唯一一个很棒的地方，就是不会有人因为你的工作遇到困难然后就不伸手去出去帮你的。像我们的主管他们都会很蛮愿意去协助你去做处理任何事情。我觉得最感动就是比如说当你在外面出差的时候，你可能打个文字内容就说，哎，我今天这边很忙，可不可以帮我去某某的医院拿个东西，或者是去处理一下就是案子的部分。那公司里面的员工，不管是行政人员也好，或者是主管也好，他们都会蛮乐意帮你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难能可贵的地方，那也是我目前做这份工作我觉得感到最窝心的地方。 OK， 那最后一段呢，我是想要来说一下就是我们医疗这边目前遇到的窘境。其实做医疗器材，人家说啊，你做医疗器材啊，这个赚死啦，赚很大、啊、其实没有。因为其实医疗跟什么息息相关，就是健保嘛。那早期的健保是没有的，就是你比如说你开刀，医生给你收50万，你就给他50万，不然你的脚就要截肢了，类似这样。那自从有了健保以后呢，就是贫穷的家庭他们也有得到相对应的一定的医疗水准资源去做手术的开刀也好，或是治疗也好、哦、所以应该说健保这个用意它是好的。以长远的观看来讲，对每个国人来说是非常好的一个制度，但相对于一些滥用医疗资源的人来说，他就会增加这个医疗的支出嘛，那就变成像现在所谓的健保 2.0 二代健保齁。那其实健保这个东西大家也知道，看新闻就也知道，就是其实一开始在走下坡了，一直在走下坡，收费的部分就会越来越吃紧。好，那当然就是相对应的就会压缩到我们厂商 的毛利率。其实我们的医疗器材的成本真的都不低，很蛮高的。所以在医院这方面这一块，其实老讲真的不是那么的吃香，所以没有想象大家想象多的中的那种就是赚很大，就是大概也是就是吃能够温饱的程度啦。我自己的感觉是这样，那不知道说就是有在做其他，应该说有在做医疗产业的其他面的公司的朋友是不是也这样想，或者是听我 Podcast 的观众你们会不会这样想。对，反正我自己目前体感是觉得说，其实医疗的产业其实真的没有想象中的，比如说像电子业，我可能或者是像船运的嘛，我可能去年不是说什么船运发了好几个月年终嘛，对啊，有人领了30几万破百万的。对，那医疗产业医疗，我在讲什么？医疗产业面其实不太可能会出现这种一次发什么几百万的那种年终奖金的状况，因为其实这医疗产业真是一步一脚印，很扎实的走在服务病人的这一块上面。不管是医护人员也好，医生也好，医院也好，包含到我们这些厂商也好，其实我们的出发点都是为了病人的好。所以当你们在使用这些医疗产品的时候，或者是在使用这健保的时候，也可以多想想，就是其实我们这边这些医护人员，还有我们这些厂商，其实是真的是，咬着牙在硬撑目前的这个医疗的水准这一块。OK， 那这目前是我主要想要分享的，我目前在做的医疗工作的小小分享。那第二个部分呢，就是我想先预告，我下期呢可能会做一个睡前故事的内容。那这刚好也是我之前有提到我想要做一个 睡前哄睡系列啦。对，任何类型的 Podcast 内容其实我都蛮想尝试的，所以如果大家有 不同的想要听的东西，你都可以丢给我。好，那下一集我可能就会再分享这个部分。OK。本次的内容已经结束咯，如果喜欢我的 Podcast 频道，欢迎按下右上角的三个小点点订阅，并且分享出去。还没加入 Discord 小树苗以及追踪 IG、FB 粉专的朋友呢，也欢迎搜寻柴大树就可以找到我咯。那我们下期再见，拜拜。